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五十行业法轮功学员恭祝李洪志大师中秋快乐；构陷庭审终止两年多，山西75岁王兰梅被非法判刑；湖南市场监管干部段向辉遭一年冤狱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中秋佳节来临，大陆50个行业的法轮功学员遥祝李洪志师父节日快乐，并感谢师父的无量慈悲与救度。以真善忍为指导的佛家修炼法门法轮大法红传于世29年，造福人类，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道德水平，给各族裔民众带来光明和希望。大陆法轮功修炼者在22年抵制中共迫害的过程中，历经磨难，坚定信念，走好修炼的路。他们对李洪志师父的感恩难以言表。在这阖家团圆的中秋节，来自中国大陆船舶、航空航天、电力、法官、司法、公安、政府、事业单位、油田、医疗、银行、汽车制造、纺织、水利、通讯、黄金、保险、音乐界、财务、交通运输、审计、财会、商业、税务、经济师、建材工业、林业、教育、卫生、邮政、金融、文艺、出版发行、矿产开发制造、装修、IT、农业、农垦、石油化工、建筑、制药、电商行、环境艺术设计、外贸、房地产、地刊、供销商业、物业管理、服务等50行业的法轮功学员向李洪志大师敬献贺词贺卡。据明慧网报道，山西省太原市法轮功学员王兰梅女士被构陷庭审终止两年多，2021年8月5号被太原市迎泽区法院恢复审理，非法判刑两年，勒索罚金10000元。王兰梅的律师表示，从来没有见过被终止两年多后又开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子。王兰梅今年75岁，2018年10月18号太原市迎泽区公安分局伙同长丰东派出所跨区到万柏林区法轮功学员王兰梅家两次敲门，王兰梅不认识他们，没有开门。过了一会儿，王兰梅下楼扔垃圾时被躲藏在楼道内的便衣绑架，警察还非法抄了他的家。长丰东派出所警察把王兰梅送到古交市看守所，体检时王兰梅血压220-190，送了两次看守所都拒收。后来王兰梅回到家中，被派出所监视居住。回家后王兰梅变得什么也记不住，她提到在心脑血管医院体检时有人给她打了一针。两年多后，2021年8月5号太原市迎泽区法院对王兰梅的案子恢复审理，法院把王兰梅的律师叫到法院，迎泽公安分局长丰东派出所副所长赵长青、办案警察袁本忠、王丽来到王兰梅家，在网上开庭。2021年8月19号王兰梅被迎泽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并处罚金10000元。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郴州市现年55岁的段向辉先生在湖南郴州市北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于2011年开始修炼法轮功。2020年7月的一天，因向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段向辉被苏仙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并被勒索罚款1000元，后被非法关押在湖南株洲市攸县王岭监狱。在王岭监狱被非法关押期间，段向辉被加控犯人折磨，他们经常使用的手段包括寒冷天气往身上泼凉水、撕胯，就是用力把腿向两侧拉直，使人疼痛难忍，筋被拉伤， 行走困难，但表面看却没有任何伤痕，以及不让上厕所、不让睡觉、打耳光等。段向辉从监狱回来后被单位开除公职。段向辉1984年参加工作，在被迫害前有36年工龄。如果在原来的事业行政单位市场监督管理局，30年的工龄就可以办理退休。段向辉现在必须要到60岁才能够办理退休，也就是说，这期间他还必须交纳养老保险金。社保局只承认段向辉交纳了从2014年起6年的养老保险，以前的都不算了。这是中共从经济上强加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反活摘器官世界峰会，医疗专家揭中共活摘器官罪行；加拿大法轮功学员中秋谢师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9月17号，打击及防治活摘器官世界峰会第一场论坛召开，八位来自欧美亚洲的医学专家论述了中共活摘器官的强制性和极端残忍性，以及在医学伦理上造成的巨大伤害，并提出了打击及防治活摘器官的建议。演讲嘉宾多次提到，法轮功学员是活摘器官的主要受害者。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执行主任托斯坦特瑞医生在开幕词中强调，活摘器官的可怕行径超出人类的想象和思考。特瑞认为，自1999年以来，中共对法轮功的灭绝运动将处决无辜法轮功学员的权利从法院下放到医院，从而使中国的移植行业成为中共的武器，变成移植名义下的刽子手。德国美因茨大学医药学教授李惠格指出，从发表的中国医学论文对器官移植过程的描述可以做出判断，受害人被摘取器官时，既不是脑死亡，也不是心脏死亡，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被医生切除心脏杀死，这很可能就是如何从良心犯身上摘取器官的情况。台大医院云林分院泌尿外科主任黄世维说，由于器官移植的高利润，20多年来中共一直参与不道德的器官摘取，从2000年到2006年，器官主要来自法轮功学员，到2007年后，除了法轮功学员以外，维吾尔人、少数族群、其他囚犯也成为受害者。除此之外，器官买卖、偷盗也更加横行。打击及防治活摘器官世界峰会的主办单位是在欧美亚洲长期致力于制止中共活摘器官暴行及捍卫思想自由的非政府组织，包括以下五个非政府组织：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欧洲 CAP 信仰自由组织、日本移植旅游考量会、韩国器官移植伦理协会及台湾国际器官关怀协会。峰会从2021年9月17号到26号连续在两个周末举办六场论坛，38位来自19个国家不同领域的嘉宾参与，包括欧洲议会议员、法国前部长、众议员、医生、学者教授、法官、律师及人权活动家。据明慧网报道，在中国传统节日中秋佳节到来之际，9月18号，加拿大多伦多和蒙特利尔两地的法轮功学员分别聚在一起，恭祝李洪志师父中秋好。学员们来自不同行业、不同族裔，不分老幼， 他们感恩于在法轮大法中身心净化和提升的亲身体会，借此机会向师父表达无尽的感恩，感恩师父传大法给生命带来希望。在约克大学读书的伊朗留学生萨纳两年前开始修炼法轮功，他说，修炼大法后我的改变很大，之前做人做事经常比较冲动，还染上社会上的一些不好习惯，修炼后身上一切不好的习惯都慢慢改正了，心态变得十分平静放松，与家人的关系也在改善，法轮大法还帮助他从抑郁症中完全走出来了。萨纳说，今天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学员向师父祝贺中秋，我内心真的十分感恩师父，感恩修炼后得到的一切，希望那些还没有明白真相的普通人都能知道法轮大法好。加拿大蒙特利尔学员机械工程专业学生罗贝尔托介绍说，八年前22岁的他第一次读到转法轮时就被深深吸引，他说，我感到一种鼓舞的力量，我感到书中每个字都很重要，让我想了解更多。修炼后他戒掉了酗酒的坏习惯。罗贝尔托之前和父母的关系不好，总是对他们发脾气，学习转法轮之后，他向内心找，觉得应该改变自己了。从那以后，他尊重父母，倾听父母讲话，再也没有叛逆心了。罗贝尔托经常去市中心的反迫害征签点上讲真相，就是为了告诉人们法轮大法无辜遭受中共迫害的情况。借着中秋之际，他向师父表达问候与感恩，感谢师父将大法传给我们，祝师尊节日快乐。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385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名利中走出来》，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3日。我是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那年我大学毕业，大学里我学的是土木专业，当年人们称土木系为小清华。毕业后分配到一个令人羡慕的单位，至今已经工作20多年。这20多年的工作经历磨练着我的心性，展现着修炼人境界的升华。第一部分，吃苦修心，踏实工作。毕业后，我在单位里是最年轻的，但还是先到工地实习半年，再回单位上班。所有的工作都是从最简单、最基础、最繁重的干起。那时我虽然修炼不久，但我始终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就按转法轮里说的去做。工地实习期满后，到单位上班，单位办公室主任私底下告诉我说，单位领导出于私情，悄悄地把我的大学生分配事业编制给了另外一个同事，也是刚从学校毕业的。我的工资不是由财政拨付，而是单位想办法解决了。我听了，心里难过极了，那意味着我变成临时工了。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啊？我强忍住内心的痛苦，没有找单位，就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就听师父的话。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难忍能忍， 难行能行。硬是放下对单位领导和那位同事的偏见，未曾与他们争执计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那么我们修炼人就更不应该这样去做了。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当然也不是绝对的。谁都想不到，没过多久，上级单位知道了情况，竟然破天荒地为我再次分配了一个编制。要知道，当时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多少年后，单位领导还为此事向我和我父母道了歉。正式上班后，每到冬季，单位领导就派我连续负责三五百人的培训工作。来自全国各地的教师及全省各地培训人员的吃住行、接待安排、培训报名、上课考试、最后发证，所有的工作事无巨细，里里外外全都由我一个人干。当时年轻，还没有成家，每年冬天三个多月的时间，我就想把真善忍实践到工作中去，与教师学员同吃同住，把东西南北的学员当成家人对待，遇到问题不嫌麻烦，帮他们解决，与他们结善缘，从早到晚，高高兴兴，踏踏实实的工作，遇到多大的困难，都想办法自己解决，没有让单位领导为培训班的事操过心，工作再苦再累，也从无怨言。单位领导每到培训班上来，看到我的精神面貌和工作表现，都称赞不已。年终考核，我的优秀票很多。就这样，五六年的时间，我默默培训了好几千人，一下子成了系统内闻名的最年轻的班主任老师。第二部分，执着名利，积蓄从有到无。没几年，我成了单位的业务骨干，出差检查就成了常态，一个月至少得出差十多天。由于下属单位惧怕我们单位的职权，检查中送礼变成了家常便饭。每次出差住在当地最高级的酒店，出行坐着最牛气的越野车，吃的全是大餐海味。检查无论到哪儿，那就像众星捧月一样，众人簇拥着你，真可谓风光无限。每次出差就像猎人打猎一样，个个都是满载而归。一次检查下来，少则几千，多则几万，再后来甚至更多。加上各种土特产、各类礼品，那个大丰收啊！我总算明白了，难怪毕业时大家都羡慕这个单位。渐渐的，我逢差必出，出差半途有事回来，办完事都还要去的，就想多挣点钱啊。检查出问题越多，人家越害怕，找你的人就越多。几年下来，我自己有了些积蓄，都是出差时人送的，就放在家里，由母亲保管。2010年，母亲一次出门，遇见人给她算卦，那人说，家里人有灾祸。母亲回到家，把我教她保管的所有现金和她自己的金银首饰等全部装在皮箱里，拿出去让那人给家人冲灾。不知啥时候，那人的同伙调换了母亲的皮箱，拿钱跑了。等我出差回来，母亲告诉我事情的经过，我简直气懵了，那是我好几年没日没夜出差挣回来的，就这下给母亲整没了。再后来，我把钱都存在银行里，办了个折子。2012年，为了孝敬老人，我把存折给了父亲，让他急用的时候有钱花。不想父亲拿这些钱投资了个高利润产品，一年后商家拿钱逃跑，血本无归。至此，我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钱全没了，那个心痛啊！钱没了，我才想起自己是修炼人了。这些事情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是冲着我的人心来的。这么多年，在求名求利的追逐中，我走得太远太远了，我错了，真的错了。 我回想自己，哪像修炼人的样啊？同常人一样，求名求利，给大法抹黑，修得太差劲儿了。慢慢的，通过学法找到了执着心，我不再为钱没了而感到那么痛苦了，我决定要从名利中走出来。第三部分，放淡名利，人生快乐富有。从2011年起，我在业务岗位上主持工作，这对常人来说可是个油水很大的岗位。经历了失钱的大跟头，我开始严格要求自己，事事处处提醒自己是个修炼人，不再给大法抹黑。那以后，不管啥样的出差，我不再去争着出了，非得我去的，遇到人家送钱的，我就好言劝说，让人家把钱收走。有时不知道啥时候资料袋里被装上了信封，回到单位里，我就把信封交给单位纪检。我的大学同学也大都在这个系统不同的部门工作，有些工程单位的人为了找我办事，或是因我检查工作不收礼，就托我好多同学给我送高级化妆品，送名贵包包，送钱等等。不管送啥，我先向同学讲明真相，告诉他们我信仰法轮大法，如果是钱，我就让同学把钱送回去，如果是礼物，我就问同学要个地址，外地或本地距离远的，我就真诚地写个回信放在礼物里邮寄回去，本地熟悉的，我就再买些东西亲自把礼物还给对方。有时手机里突然就多了上千元话费，我就打电话查明来源，与对方善意沟通，到手机营业厅给对方回打过去相同数额的话费，再把话费凭证当面交给对方。由于我工作敬业，业务能力强，出差检查总结做得用心精彩，过程中即使发现问题，也常常为被检查方着想，待人和善，不刁难，不收钱，很多项目的人检查过后都很受感动，有些项目人还到单位来看我，给我带些当地土特产，有些人从项目上给我寄些他们老家的好吃的，还有的人从很远的南方邮寄鲜果过来。面对这些情况，我都自己花钱买些营养品或本地特产，再给他们邮寄过去。虽然有时候价格不能对等，但也算表达自己的谢意。在这个岗位上，除了外出检查，还有很多的业务往来和工作。多数业务往来都是单位把预算的总费用打给对方，等到业务结算时，再给对方财务一个费用明细。单位领导经常会让部门多做些项目明细，为的是多支取些费用，用于本单位职工的工作补助等等。剩下的费用就由部门负责人自己掌握了。我守住心性，不贪不占，每项业务都一笔一笔地做好费用明细，每一笔费用支出，我都保留票据和签字清单。有时数额较大，我就让丈夫帮忙核对整理，为自己保留一本良心账。2018年，新的领导上任，经前任领导同意，我把部门七八年间业务往来结余的现金从银行卡上全部取出来，连同利息明细交给了单位纪检。在那一瞬间，我感到了一个修炼人的轻松与快乐，我的心感到那么的明亮，那么的清澈，一切都那么的美好。2020年，单位改革重组，同事们劝我去找领导挑个好部门。我想，就听师父的话，一切顺其自然。我离开了工作20多年熟悉的业务岗位，被调到了新的业务部门。新部门虽然是重要部室，却没人愿意去，因为那项工作很多人觉得责任大，事情多。没过多久，新部门第一次检查任务就派了我的差，但检查过程中，每个受检单位依旧一个不落的见缝插针送信封，说是大家检查辛苦了。每到给我时，我就面带笑容把信封努力还给对方，并表示他们才是最辛苦的， 我个人有信仰，不能收礼。其中一个单位的领导看到这个情况，就把我拉到僻静的办公室，双手合掌，低声致谢，说：我是这单位的书记，我们这么做也是没有办法。这么多年，我遇到过两个不收礼的人，一个是某某单位纪检的，一个就是你。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理解。这次检查任务，我是小组组长。说真话，我对新业务不懂，同事们知道这个情况，大家都在看着我。尽管这样，我还是想自己是个修炼人，不能给修炼人丢脸。于是就在检查的几天时间里，虚心地向小组内熟悉业务的同事请教，边学习边检查。检查结束后，第二天要用 PPT 通报反馈，我就在夜里两点多起床，整理熟悉 PPT。PPT 是同事帮忙做的，一张片子一张片子的看，有不懂的就半夜给丈夫打电话请教，他对这项业务多少有些了解，记不住的就用小纸片记下来。第二天开反馈会，安排我反馈我们组的检查情况，内心多少有些紧张，我一遍一遍纪念小纸片上的要点。近半小时的反馈结束后，小组的同事向我投来了认可的目光，同行的专家也说我还行，我知道自己过了这一关。检查回去后，一次和同事去看单位刚刚调研离岗的老领导，聊天中他说，听说你那次出差检查反馈的挺好，我就知道你在哪儿都没问题。其实我心里知道，四五十岁的人哪能学啥都那么快，就是因为我还把自己当个修炼人，想把事情做好，师父就一直在帮着我。因为换了新的岗位，有过去行业部门的老同行来看我，说，我就想来看看你，你那次在哪儿哪儿检查，你走了以后，我们老总就给你竖大拇指。还有个专家同行给我发短信，问我是不是调离原来的岗位了。我说，哦。他问我，为啥？你要是调离某某处，这对某某人民造成的损失可就太大了啊。在我心目中，你永远都是伟大的。他的话语夸张而玩笑，但我知道他是真诚的，是想表达对我的尊重。我因修炼大法而得到世人的尊重，要说伟大，那是大法师父伟大，大法伟大。第四部分，结束语。我修炼法轮功，明白了做人的道理，随着心性的提高，逐渐地在工作中放淡了名利，不与人计较，也不与人去争抢。家人对我由一开始的不理解，逐步到现在的认同与支持。有时，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困难，也放下人心，按着大法的要求去做，结果都处理得很好。他们偶尔还会感叹，我在工作中失去了很多常人想要的东西。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中说。放下人心的执着，神路不算远了。我虽然失去了这些常人觉得很好的东西，可是我真正的感受到修炼人的轻松与快乐。我感觉我的人生才是真正的大富有。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学会上助师救人》，作者南京大法弟子汉旦。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4日。我是1998年11月30日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师父在各地讲法久， 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众生都等着得救，这一点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大法弟子们不去救他们，不管他们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里，你们不去救他，他们就没有希望。1999年10月，中共协党江泽民一伙迫害法轮功不久，我们毕业20多年的高中同学聚会，我觉得世人在受蒙蔽，这正是讲真相的好时机。虽然在外地乡村，我决定参加这次聚会，并向同学们讲真相。在聚会的饭桌上，我对同学们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大法，是上乘高德大法。我虽然修炼不到一年的时间，我觉得我身心受益，身体上的病痛不翼而飞。以前在每学期开学分配工作上斤斤计较，自从修了大法，校领导分我什么班级，我没有任何怨言，都乐意地接受，工作起来任劳任怨，家长和老师们都说我变了，身边的熟人也看到了我的变化。同学们有的相信，有的半信半疑，两天的聚会后，大家匆匆散去。2019年，也就是上次聚会的20年后，同学们再次聚会。我想聚会一次多么不易，20年才一次的聚会一定不能错过，这次一定要抓住讲真相救人的机会。在去聚会的途中就遇到了一位同学，一见面这位同学就对我说，你比20年前还要年轻漂亮，精神状态还要好。我对他说，你是知道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只有修炼法轮大法的人才会有如此的变化，我要感谢大法，感谢大法的师父。正如我们的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我们法轮大法学员修炼一段时间以后，从表面上看改观很大，皮肤变得细嫩，白里透红，年岁很大的人都会出现皱纹减少，甚至很少很少的，这是一个普遍现象。这位同学顿时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不住地点头赞叹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我们同学聚会，同学们看到我后，一致认为我竟然变得年轻漂亮了。还有两位同学，1999年20年前的聚会，这两位同学没来，他们跑过来问我，你怎么比以前还年轻漂亮啦？我对他们说，40年以前那是我18、19岁，应该说是最美丽的时刻，那这种美丽都不如59岁的我现在年轻漂亮。那我这种美丽就是修炼人的一种由内而外的美丽。我修炼法轮大法21年了，这是大法给我的改变，给我的年轻美丽。修炼21年来，我没生过病，更没吃过药。你们可不能听信中共的谎言，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同学们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感受到大法的美好。接着我向他们讲法轮功是受迫害的，并讲述了大法的真相，一些同学做了三退。晚上回到旅馆，有位同学在名校任高中历史老师，他对我说，你修炼的好，我认识的一位老师也是修炼法轮功的，他修炼的不好被抓起来了。我问他是什么原因被抓，这位老师说，他在我们开会时发放法轮功资料，被人举报，被抓，被判刑了。我又问这位同学，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又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他为什么这样做呢？你们想过没有呢？他是为了告诉人们事实真相，不要听信中共一家之媒体的谎言，不要被蒙蔽。法轮功是正法，是佛法修炼，是救度众生的高德大法。他冒着被抓、被关押、失去家庭和孩子的危险和痛苦，告诉人们真相。他是修炼的人，是一位无私无我的人，这样的人应该值得称颂。这样的好人反而被抓，你说这是什么世道呢？你是教历史的，应该更清楚。接下来，我向他讲了大法的美好， 江泽民一伙迫害镇压法轮功的目的及真相。接着我讲了我的修炼故事。我也被抓被关押过，我们为什么不放弃修炼？是法轮功使我们身心受益，是法轮功让我们做一个好人，是法轮功让我们向世人讲清真相，不受蒙蔽，认识到法轮大法的美好，得到福报。中共邪党管天管地，还要管人的思想和信仰，迫害法轮功修炼人，让修炼的人放弃信仰，放弃修炼。同学了解大法的真相后对我说，我们一家人都用真名退出中共的一切邪恶组织。我告诉他一定要把这个真相讲给家人听。还有一位女同学是位副县长，在我去洗手间时，她跟我来到洗手间对我说，我也觉得这功很好，我平时也常打坐，但是就不知道这功怎么练，并让我演示功法给她看，教她练动功。师父在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那些世人，大家想想，神早就都知道这个地球在正法时期会被邪恶污染到什么程度，破坏到什么程度。他们冒着天胆，从一个伟大的、神圣的、高洁的神，跳到这个粪坑里来，跳到这个肮脏的世界里来。过去谁敢来？他们不就是抱着对大法一旦红传就能够得救的这种信心来的吗？就这样的想法，这么正的念，对于大法这么信任，作为大法徒、大法弟子来讲，不该救度他们吗？而且他们背后都有庞大的生命群的，都是神，也许将来会是你正果范围内的众神、众生呢。此后，我经常约老同学、熟人见面，向他们讲真相，正视大法的美好，抓紧时间救人。一天，我约了一位40年未见的老同学，见面后我告诉他我修炼法轮功的故事，讲述了大法的真相。他很认同法轮功，并为全家人做了三退。他还告诉我，他父亲是位大学老师，20多年前也修炼过法轮功，看到学院里多位老师被抓被迫害，放弃了修炼，现已离世。他还说，如果他父亲不放弃修炼，也不会去世的。我对他说，你家有《转法轮》这本书，这可是一本宝书啊，你可以读读这本书，并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会受益无穷的。于是他一有空就打坐，就默念九字真言。后来他告诉我，前段日子浑身痛，去医院检查，诊断结果是严重骨质疏松，颈椎变形，医生让他住院，他坚持不住医院，要求自己回家调理。上周他见到我说，我就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没事盘腿打坐都会有用的。我说，是的，大法师父都会管你的。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好最后的修炼路》，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3日。我是1998年10月得法的，那时20多岁，算是一名老大法弟子了。我结婚不久，就在家里成立了学法小组，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集体学法修炼环境。大家也很维护和珍惜这个修炼环境，都不带手机来学法。有新同修来了，都帮着提醒问一句，没带手机吧？大家来去无声，交流时也不大声喧哗，不影响邻居。一晃十多年过去了，这个学法小组就这样平稳地走过来了。这些年在师父的加持下，学法日很少有干扰，偶尔遇到出差、老人生日宴，我都提前把钥匙给同小区同修， 他早上来开门，让大家能够正常学法。前些天下大雨，临近学法时间时，雨下得还很大。我想，这么大的雨，同修不能来了吧？结果一个都没少，都陆陆续续到了。大家说，来学法也是一个修炼过程，也有不愿出门的心，怕淋雨，怕车不好坐，怕弄脏衣服，安逸心挡着。但很快都认识到了，遇到点困难就退缩是不对的，都冲破阻力走出来了。来了之后，一看大家都到了，都庆幸自己战胜了安逸心。我是做财务工作的，平时上班就用电脑和打印机，所以在当地真相资料缺少时，同修经过我同意，就给我配了电脑和打印机。我当时心态纯净，没有任何顾虑心，很顺利的就成立了家庭资料点，给周围同修提供真相资料。我比较注意安全，买耗材时都付现金，不用微信、支付宝等转账方式，尽量不带手机去买耗材，耗材一次也不买太多，也不总在一家买。平时往家拿打印纸也尽量不惹周围邻居注意，用布包一下或放在车里，等傍晚人少天暗时再往家搬。用完的墨水瓶也不随意扔在自家楼下的垃圾桶里，都用黑塑料袋装好，扔到离家远的大垃圾桶去。用完的打印纸包装纸壳都正面朝里折叠，用胶带绑好，给婆婆拿去和其他纸壳一起送到废品站，并告诉她一旦有人问就说是捡的。但一般废品站的人都不会折开胶带，直接和其他纸壳一起称重了。丈夫没有修炼，但从不反对我修炼和做大法的事情，有时还开车帮我买耗材，和我一起去同修家送资料，取修好的打印机。我与亲戚讲真相，他也能帮着说两句。这些年来，他工作越来越顺利，我说是他帮助大法做事得到的福报，他也认可，还给师父买水果。现在我们学法小组年轻点的同修都成立了家庭资料点，由于资料点能遍地开花，所以不需要大批量购买耗材，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大资料点风险，大家也都注意安全，平稳地走在修炼的路上。上月初我离职了，但很快就有单位在网上看到我的简历，给我打电话约面试。7月14日经过复试被通知录用，但说这个项目不急，让我8月3日去报到入职。我非常高兴，这半个多月可以安心在家学法做三件事了。我把练功、学法、背经文、做资料等都做了时间安排，过得很充实。一晃就快到上班时间了，心想要是能再多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就在7月30日，新公司人事打电话来说，由于目前疫情较重，公司决定放假两周，8月中旬再上班。我一听就知道是师父安排的。以前上班比较忙，还经常加班，学法时间少，到最后了，让我有时间多学法，往前赶一赶。其实，新单位离疫情重灾区比较远，其他企业都没怎么放假。一晃又到了8月中旬，我心想，平时学法太少，现在也没什么家庭负担，工作的事全由师父安排，听师父的话。就在8月中旬，我问了一下人事，要不要去上班。人事经过向领导请示，回复说，我要接手的新项目还没谈好，要我再等等，要到9月初或9月中旬才上班。我欣然接受，我知道这都不是偶然的，一般哪有单位项目没确定下来，就先把人招聘好了呢？当时就想起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的，有一点，只要你修下去，包括得法的，我是一个人都不想落下， 我一定要想办法让你回到你原来产生的地方去。师父为每个弟子操碎了心，想尽一切办法为我们创造修炼提高的环境和条件。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安逸？有什么理由不精进？千古机缘到了最后时刻，我们只要抱定修炼的目标，就什么都不用再想，就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一切听师父安排，做好三件事，救度众生，走好最后修炼的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提醒同修注意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问题，作者公益论坛推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2日。最近中国大陆各地陆续出现大面积绑架同修的迫害案件，一些同修对于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存在误解，现提醒同修们注意，监视居住包括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以及在家中被监视居住。第一部分，取保候审在家中被监视居住。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9条的规定，公检法机关对于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监视居住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间，不得中断对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理。第99条规定，对被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的，应当予以释放、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或者依法变更强制措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对于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从上面的规定可以看出，取保候审在家中被监视居住也是刑事强制措施，只是暂时获得一种相对的自由，并非刑事案件程序结束。很多同修都往往忽略了此点，觉得只要没被羁押到看守所就万事大吉了，突然被收押后才知道案件程序还在推进中，甚至面临被非法判刑的结果。因此我们要珍惜取保候审在家中被监视居住这段相对自由的时间，抓紧学法归正自身的同时，全力救度公检法众生，彻底揭露遏制邪恶、解体邪恶，讲真相救众生。迫害案件发生后我们如何应对，参考中共操控公检法利用法律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犯罪流程。第二部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中共邪党是宇宙中集邪恶之大权的邪灵附体，其汇集古今之邪恶手段迫害民众，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前有邪恶的劳教制度，因其违反宪法、刑法等诸多法律之规定，广受诟病，仍坚持存续几十年才悄然落幕，导致数以百万计的民众被残害，却无一人获得应有的赔偿。如今中共邪党又从法律角度堂而皇之地规定了一种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悄然出现的这种具有邪共特色的特殊迫害手段，经历过的人才知其残酷邪恶。其实原本监视居住是一种远比羁押到看守所要轻的刑事强制措施，因为一般的监视居住就在自己家里执行，但是侦查期间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不同，其包含三个特点：关在一个家属不知道的地方，单独关押，不能见律师。有大陆律师撰文称，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理论上公检法可以将任何一个公民，不管是党员非党员，类似双规形式的单独关押，六个月不能见律师，是目前刑事诉讼法中最厉害的武器，但取名比较温柔，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律师指出，担心司法系统会滥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权，称一旦滥用，即意味着全民双规时代的到来。从最近大陆的迫害案例看，这一邪恶的手段已经开始用于迫害法轮功学员，同修们一定要重视这一迫害手段，这是将黑监狱洗脑般的迫害形式合法化的运用。但是从法律角度讲，针对法轮功学员一般是不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第一，刑事诉讼法第75条规定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需要满足如下条件：一、无固定住处的。固定住处应该不仅限于当事人作为产权人的房屋住处，也不仅限于当事人户籍所在的房屋住处。二、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同时，执行监视居住后24小时以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从刑事诉讼法第75条的规定中可以看出，只有两种情形可以使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其一是对于一般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无固定住处的，其二是对于特定犯罪种类，即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协党构陷同修所使用的刑法第300条不属于第二类情形，而对同修的迫害也大多发生在当地，因此对在当地有固定住处的同修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是违反刑事诉讼法第75条规定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还可能存在的违法行径：一、没有正常的生活作息安全保障。指定的居所应当符合的条件，具备正常的生活休息条件以及保证安全。如果类似洗脑般的强制洗脑、转化、人身攻击与人身威胁都是违法的。二、变相羁押。法律之所以规定公安机关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或者办公场所执行监视居住，就是为了避免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演变为变相羁押。三、不通知家属。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制作监视居住通知书，在执行监视居住后24小时以内，由决定机关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这里需要提醒的是，在公安所谓侦查阶段，可能只通知家属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不告知原因和处所；在检察院迫害阶段，可能只告诉原因；在法院迫害阶段，应当告诉原因和处所。也就是说，在公安和检察院阶段，很可能同修会处于失踪状态。四、敲诈。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不得要求被监视居住人支付费用。第二，从法律角度的应对建议。依据刑事诉讼法第75条的规定，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合法性予以监督，因此在公安、检察院、法院任何阶段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我们都应当立即向检察院递交控告举报文书，控告最好以家属名义实名提出，其他同修可以匿名举报，每个阶段可以递交两个控告，分别针对决定和执行。控告可以单独针对单位，也可以单独针对个人，还可以同时针对单位和个人。一、所谓侦查阶段，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由公安机关，一般是公安分局决定，由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所在地派出所执行。递交关于某某公安局违法决定对某某某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控告，交给同级检察院负责补诉的部门。关于派出所对某某某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过程中违法行为的控告，交给同级检察院负责刑事执行检查的部门。二、所谓审查起诉阶段，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由检察院决定，县级公安局是执行主体，由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所在地派出所负责执行。递交关于某某某检察院违法决定对某某某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控告，交给该检察院负责控告申诉检查的部门。 关于某某某公安局以及所辖某某某派出所对某某某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过程中违法行为的控告，交给该检察院负责控告申诉检查的部门。三、非法审判阶段，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由法院决定，县级公安局是执行主体，由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所在地派出所负责执行。递交关于某某某法院违法决定对某某某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控告，交给同级检察院负责补诉的部门。关于某某某公安局以及所辖某某某派出所对某某某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过程中违法行为的控告，交给同级检察院负责刑事执行检查的部门。另外，所有的控告书我们都可以广泛的使用抄送的方式递交到更多的部门，包括国家、省、市、各级公检法、监察委、政法委、人大、政协、新闻媒体单位等，更大面积的揭露邪恶、遏制邪恶、救度众生。当然，针对没有犯罪事实、没有任何社会危害性的法轮功学员，无论采取哪种形式强制措施，都是公检法人员在参与迫害犯罪，我们从根本上是不承认的。以上对于不法人员具体违法行径的列举和提醒，是为了更全面细致地揭露迫害的非法性，也是制止迫害、讲清真相的需要，不意味着我们认可这种强制措施的合法存在。也就是说，即使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具有所谓人性化，表面形式上符合了法律条文的所谓规定，也不过是邪党把法律这个迫害工具的包装更精致而已，我们同样否定的。法律方面的建议可以参考上面的链接，也可以到公益论坛咨询。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
在寂静之处。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